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神做了一件事情，他说我爱，神先爱，神先爱才会有爱的行动跟表现。这件事情是神发起的，当他看见我们在一种愁苦无助的光景里面的时候，神先发动一件事情。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爱世人的时候，主持就是神自己，这个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。不仅这里告诉我们神爱世人，他发起，底下接着又说，因为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，神爱世人，甚至爱到一个地步，赐下他的独生子。神做了一件事情，不是仅仅在他的计划里面，不是仅仅他发起一件事情，他真正采取行动。像这次远志明布道会，有一个教会发起说，我们请到了远牧师，你们要不要一起参加？他发起，我们就响应。不仅这样，我们有行动，我们开了一些会，讨论该怎么筹备这些计划。神不是仅仅停在一个思想的阶段，他有行动。这个行动是什么？他赐下他的儿子，他把一样东西给我们，神主动发起而给予我们一件礼物。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的作为有个目的，他并不是仅仅发动一种思想叫我们都爱而已，这个爱是有目的的。当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给我们，底下我们要讲怎么赐法，关键就在于怎么赐，怎么赐给我们。你要晓得这段经文最早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，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师父，他是一位拉比，很有学问。不管有学问没有学问，当他听说神爱世人的时候，当耶稣告诉他说神爱你，不管你有学问没有学问，没有人不需要爱。上个礼拜我们讲这件事情，大家很多反应觉得很好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心里需要接受神的爱，接受这样一种爱。但怎么给法，怎么接受法？耶稣告诉尼哥底母，神把他的儿子赐给你，怎么赐法？但是是有目的，叫你能够相信他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有一个目的，神把他的爱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刚才在主日学里面讲，犹太人对于永远的生命，对于生命的事情，跟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一样的。尼哥底母是个旧约的教师，他一定熟知旧约，他成为拉比，你是犹太人先生，连这个都不明白吗？前面耶稣对他讲重生的道理，他没有听明白。前面耶稣怎么跟他讲重生的道理？他说风水的意思虽啊，因为耶稣告诉他说人因为前面耶稣跟他讲，人若不是从圣灵生的就不能得救。耶稣尼哥底母就说，人已经老了怎么生发，怎么再生呢？他不能明白物质的事情跟属灵的事情不过是个比方而已。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他说岂能进母腹再生出来呢？尼哥底母的关键，他了解神的国是犹太人所看见的那个物质的世界，但是耶稣在这里讲一件完全属灵的事情，他不能明白。同样的道理，今天我们讲永生这件事情，我不晓得在座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会不会了解到，旧约犹太人对于生命的看法跟我们生命看法并不完全一致。旧约里面生命记里面，我们也讲过生命记，摩西一再的告诉他们说，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，叫你们拣选生命，就可以在耶和华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活得存活到能够长久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个生命跟长久是在迦南地发生的事情，他们若是遵守神的律法，遵守诫命，遵守礼仪，在神所赐他们迦南地可以活得长久。这是犹太人听见的观念，什么叫生命？生命就是活着，要得神的祝福就是活得久一点，最好活到100岁，100岁够老了吧。你知道我的 外公外婆啊，当他在九十几岁的时候，他们说恭喜老人家的长命百岁，他就忧愁了。那么还有十年就没有了，他已经九十岁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能够想到的年龄都是有限的。但是摩西对他们说，你要拣选生命，就可以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活得长久，存活在他所赐的地上。犹太人怎么也不能明白什么叫永生，在他们思想永生就是什么，一直活下去。那么人总有一天死，怎么办呢？死了以后就回到神那里去，永生是将来的事情。但弟兄姊妹，今天基督教因为耶稣基督的启示，我们知道永生不是那回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永生，什么东西是永远的？只有神是永远的。那怎么能把永远的事情放在你我这些有限的人心里？上个礼拜我说，我在那个主持丧事聚会，就说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，旧约里面这样说的，把一个意念寻求永生放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寻求三不朽，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但是没有人能够明白神可以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这个叫做永生。因为只有神的生命是永远的。那怎么做法？怎么会有这样事情发生？你不要说尼哥底母，任何人不能明白。尼哥底母有人形容他在耶稣面前常常怎么能有这回事呢？他真的是尽他的脑力想不透。所以耶稣才说，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，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，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怎么信法呢？这里你就看见慢慢的耶稣引导尼哥底母，叫他走信心的道路，不是靠遵行神的律法诫命礼仪，不是走这条路，要他凭着信心。你以为凭着信心容易吗？你以为信心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吗？有些人说是，有些人说不是。不是在于改变这个观念，叫你凭着相信就可以得救。但是你要改变这个观念并不容易，等到你改变发现真的这么容易，一信就得着了。所以这里你知道吗，在整个耶稣的讲论过程，我已经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清楚了。什么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再简单没有了。耶稣也这样简单对尼哥底母讲，关键就在于什么叫信心，怎么信。神做的事情，神的爱是有目的，不错，他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人会灭亡吗？人会灭亡吗？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反对人会死，但是死是不是就是灭亡呢？很多人理解死就是灭亡，那么灭亡能解决吗？人可以不灭亡吗？这些问题是不仅是哲学上问题，是人天天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。人最难解释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什么会死，为什么人人都要死。如果你放弃基督教的信仰，你各种各样学派讲到最后都不容易解释一件事情，为什么生命会走向死亡。福音书讲得非常清楚，保罗讲得清楚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从罪而来，连不跟亚当一样犯罪的人都在死的权下。保罗没有解释为什么生命会衰老，衰老会死亡，为什么有疾病，为什么会受各种伤害，为什么没法恢复健康，但是他总括性说出一个现象，人是会死的。人是会死的，还要教吗？圣经上第一个死的人是谁？是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。以后神再给亚当另外一个儿子叫做赛特，赛特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以诺士。为什么起名叫以诺士？因为以诺士的意思叫做必死的，会死的，他一定会死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不是黑暗的人生呢？给一个小 baby 起名叫你会死的，有人这样做吗？但是赛特的印象太深了，他没有见过他的哥哥亚伯，但是亚当告诉他说，你的哥哥给另外一个你的哥哥杀掉了，所以他死了。他不能明白，但是他说他的儿子是必死的，必死的，常常提醒自己，每一次呼叫以诺士的名字，必死的，一定会死的。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母亲非常高兴地说，她所周围亲近的人一个都没有死的，她的父母健在。我妈妈讲这话是快要八十岁了，她说父母健在，兄弟姊妹个个都在，连他们的配偶也在，他们的儿子女儿孙子都在，没有一个死的。从前在中国这样的人呢叫做什么八副老人还是什么，连新娘子要结婚以前那个喜床要这样的去住一夜的，好把祝福带给他。我母亲这样一个人没有见过死亡，但是还是会死，能够不灭亡吗？死了是不是就灭亡了呢？灭亡是什么意思呢？不仅是从世界上消失，也在人的记忆里面被消失了。到底死亡是什么意思？到底灭亡什么意思？还不提到最后的审判。但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不仅不会灭亡，还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信心有这样大的果效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本身这句话，因为我们听得太多了，用得太多了，常常不加以思想。但这里面所讲的一些真理真的是非常重要。反而得着永远的生命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生命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真的要问，个个都要做哲学家了。什么叫生命？最简单的看法，我现在活着就是生命。但是活着就是生命吗？活着就是生命吗？你是有生命，那你活着有什么生命呢？你的生命是什么呢？活着跟生命不完全一样，意思不完全相同。而且真的有存到永远东西吗？刚才我们说神可以存到永远，这里的桌子板凳还不错，这里的花草树木都不错，但是我们可以预料那些花草树木有一天都会死。前两天我给一个姊妹打电话，她来拜，跟我打电话道喜拜年。我说，哎呀，我好想你家里一棵桑树啊，那个桑葚长得长长的一串，而且甜得不得了啊。她说，你不要说了，我把它砍掉了。我说，怎么会砍掉这么好的树啊？我们姊妹说，她家树如果不结果子，她就仿效耶稣的方法，像无花果这样，你再不结果子把你砍掉，威胁她要她生，要她赶快结果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么好一棵桑树，我说我真怀念你家桑树啊。为什么砍掉？他说你不知道啊，他长得太快了，长得整个后院都给他遮住了。他家很大，后院都给他遮住了，而且呢桑葚太多没有人吃。我说你不叫我？他没叫我，其实他如果叫我也来不及吃，掉了满地都是，脏得不得了，他嫌他讨厌，把他砍了。我说真可惜了。但是所有一切生命都可以死亡，有真的存到永远的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哲学课，而是这句话里面所含的意思。耶稣所讲的的确发人深省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关键就在一个字，信。怎么信法？怎么可以得到这个永生？怎么可以得到神的生命变成我的生命？怎么让神的生命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取代我的生命？如果没有这个方法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好消息。是什么？是驴子面前挂的那个苹果，让你去永远追，永远追，追不到，不是好消息。到最后你发现被骗，很多的宗教是这样，但基督教把一个实在的东西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可以得着，我们可以因为相信而得着永远的生命。怎么相信法？今天我们简单了，我们告诉别人说，你只要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了。保罗也说，你心里相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口里承认他是主，就可以得救了。但弟兄姊妹们，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，你怎么叫尼哥底母相信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？请问你，这有时差？我们的姊妹罗瑞珍刚刚回来，从台湾回来， 我问他说你恢复了没有，他立刻指着自己脑袋，我快发疯了，为什么？时差，对不对？他的时差几个小时？十二小时，对吗？尼哥底母的时差有多少？有多少？至少三年，对不对？他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复活，而耶稣竟然对他说信就得永生，他怎么信法？尼哥底母不是傻瓜呀，他这个有智慧的人，而且他也是教师，是个拉比。耶稣没有讲那些虚空的话叫尼哥底母信不来，他用什么例子？弟兄姊妹，关键在这里，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复活以前，尼哥底母怎么得的永生？耶稣基督还没有钉十字架，没有被罗马人抓去定他死罪，他怎么叫尼哥底母相信？他没有显出他以大能显出是神的儿子之前，尼哥底母怎么信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要解决尼哥底母的问题啊，而尼哥底母问题的解决比今天我们信主比起来我们容易得多，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他已经钉了十字架。那尼哥底母怎么办？耶稣没有把他挂在那儿晾在那儿，耶稣讲了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什么？是民数记里面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什么？是尼哥底母非常熟悉的故事。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，他们发生一件事情。当然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命运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，还是信心的问题，没有信心进迦南地。为什么没有信心？因为他们看见迦南地的人，哎呦，身量那么高，我们打不过他们，我怎么进去法？所以他们在那里甚至反叛摩西说，你把我们带出来是骗我们，你说流奶与蜜，今天你要我们死在旷野。所以他跟摩西发怨言，他们向摩西发怨言，也向神发怨言，没有这回事，甚至很多时候拒绝神，否认神，哪里有什么神事情，神哪里对你说话了，是你自己捏造出来的，叫我们上当，我们今天哦，埃及没有坟墓啊，要死在旷野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有坟墓比没有坟墓好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啊？他们的思想，有坟墓至少有个坟墓啊，死了还有人纪念，连坟墓都不给我们，要我们死在旷野啊。的确，如果在旷野死了怎么办？他们经过旷野，把他们留在旷野埋葬了，以后也没有人去扫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蛮惨的嘛。你说这个抱怨有没有道理啊？造反有没有道理？造反有理，有没有理？里边有没有道理？他们抱怨有没有道理？有。如果我是在他们中间，可能我也抱怨，好好的机会你不给我，我现在抛弃一切出来跟随你干什么？会不会抱怨？抱怨有没有道理？弟兄姊妹，圣经就记载，因为他们道路难行，他们就谤读摩西和神，民数记里讲得清清楚楚。结果神派遣火车进到他们中间，你说难，更难的还在前面。他们因此说，哎呦，我们得罪耶和华了。摩西去祷告，摩西别的办法没有，只会祷告。上个礼拜四我去参加 TM 所召开的 Day of Prayer 祷告日，那里的讲员很有意思啊，我复述给大家听，他就讲了，这些都是牧师啊，去祷告都是牧师啊，你们牧师相不相信？说他也是牧师，相不相信神做事比我们快得多？哦，大家都举手，神做事我们不要做事，当然好了，好不好？举手。他问第二问题，神做事会不会做得比你好？都举手，对不对？第三个问题说，神做事有长远的价值跟果效，你们相不相信？都举手了。他说什么？好，你们去祷告。传道人是一当以祈祷传道为事，你相信神要做事，你祷告去，让神做工。而且他举出历史上多少人相信祷告，斯布登讲祷告是节省你的时间。马丁路德说，平常我祷告两小时，今天事情特别多，事情特别难，我要祷告三小时。那你说，哎呀，你传道人，我们是平信徒，没有时间祷告。那牧师祷告多久？有各种统计资料， 我看了以后心里吓一跳。他说在美国他们做的统计，看你根据各种统计，他们说牧师大概一天祷告37分钟，还是在高线，有些还不到。我很警惕，因为我算算我每天祷告时间，有声音知道在这祷告的也不会超过37分钟。我很多时候在思想，但是没有分别出来祷告。好了，他说你要祷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神做了一件事情，要让以色列百姓明白他们需要凭信心。以色列人不能进迦南，为什么？他们看见仇敌太厉害，进不去的，进不去的。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喜欢讲消极的话，谨慎是可以，消极不要。消极的话会妨碍我们属灵的信心，不要老是说不行不行，神可以，是我不行，神可以，我不行，我的确不行，神可以。戴德生就是到中国来的时候，他们说你这个年轻小孩子，你能够改变中国吗？他说我不能，神能。所以戴德兴最有名的话，他后人一直记，神能不是我能。弟兄姊妹们，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信心？看着自己不看神，所以没有信心。好了，他们说不能进去，火车进到他们中间，眼前的危害已经来了。他们说我们这个埃及没有坟墓，你要我们死在旷野，好，你就死在旷野嘛。蛇一咬你就，火蛇一咬，毒蛇一咬就死了。摩西去祷告，摩西也没有别的办法，祷告，神就指示他，你做一条蛇，铜蛇挂在杆子上面。摩西就照神的话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面。杜兄姊妹，你读读看约翰福音3章14节怎么说的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对吗？这就是民数记的故事。神对摩西说你去造一条铜蛇，他就造的办，然后告诉摩西说你把蛇举起来，而且告诉以色列的百姓，你们一望着铜蛇就可以活。从前有诗歌，因为是英文翻来的，中文叫做望即活，因为原来是 look and save， 你三个字翻译你不能一望即活，四个字摆不下去，所以勉强分成望即活，很多称望即活，望即活不知道怎么意思，一望就活了。摩西对他们说你一望就活了。弟兄姊妹，请问你有没有比这个更笨的方法？医生的袍子上面有个标记，注意到没有？为什么医生要用蛇啊？为什么蛇能医治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从前的世代人有圣经的背景，今天的世代人没有圣经的背景，所以这个蛇放在什么意思啊？这里含义很深的，明白了吗？想通了没有？现在开始想了没有？为什么医生说你看我这个望即活，你来看我有希望活命，你要对我有信心。其实不是对我有信心，要对神有信心，神可以救你。聪明一定是知道，聪明的医生才敢这样说，好的医生才敢这样说，我不能医你，神医治你。现在人要夺取神的荣耀，所以医生就挂上自己的名字。在美国还好，医生不许随便做广告，你回到台湾，甚至我在台湾就知道，那个医生做的广告天花乱坠，什么都可以医，跟卖浆糊的没有太多差别了。一个真正行医的人知道，生命不在我，在神。有太多的例子，眼看要死的，神救他，他活了。明明是不是很大的病，结果死掉了。怎么说？所以他这里挂个蛇，告诉你，今天你来看我，你是相信我，我相信神，我相信神要医治你，所以你来看我。你照着我的话，可能神会救你。我告诉你，神造人的时候本身有一个治疗的系统 immune system， 但是今天很多次问题就是治疗系统免疫系统出了问题。医生的本事，我常常讲，我两个女儿做医生，我说你们不要太得意了，医生的本事就是先叫你不死，明白了吗？医生最大的本事叫你不死，先不死再说，你慢慢自己恢复。如果你不能恢复是神的事情，如果 同样如果能恢复怎么样，也是神的事情，这个叫做神的管理。医生不要太得意了，名医就是治疗率好得多，好一点，那是你的本事，叫很多的人不死，来看你的时候不死，你就是好医生，明白吗？我一个弟兄，他是做放疗科的，癌肿科的，他后来不想做了，为什么？我的病人都死了，大部分都死了，那怎么办？他本来就知道要死，来看癌肿科已经差不多了，所以他心里难过，我不能叫他活着，我给他最好的治疗，减轻他的痛苦而已，生命不在我的手里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在旷野举蛇，你说有多少人要忘？给火蛇咬了，很多人可能嗤之以鼻，你不要再来骗我们了，会不会？他可能拿着蛇巡行在他们中间，没有一个人仰望，有一个人也许是无路可走，仰望，一仰望好了，别人因为他一仰望就活了，哦，他的信心被激发，看见真实的见证，他也仰望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传福音见证的重要性？有实际的例子，有人因为信了耶稣，他生命被改变了；有人因为信了耶稣，他从前的环境他不能处理的，比如说跟夫妻中间有问题，和好了；从前可能有债务的问题，他现在面对现实，神帮助他解决债务的问题。我们喜欢听见这些成功的例子，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，背后是因为神的恩典和工作，是因为他的信心。做见证非常重要，但是做见证背后不是为你自己做见证，你看我多好，神恩待我等等等等，所以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你弄错了，神恩待你，因为你不行。做见证能够舍己，能够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，这才是真正的见证。摩西在这里举蛇，一望就活，一望就活，望一个活一个，望一个活一个，所以他们许多人得了医治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怎么告诉尼哥底母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仰望耶稣，信心就是仰望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被高举啊？耶稣的比喻除了讲信息之外，还讲了一件事情，摩西在旷野举蛇，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弟兄姊妹们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再问，什么叫做高举耶稣啊？今天我们唱很多诗歌，高举耶稣，要高举耶稣， Lift Jesus High,Lift Jesus Up High, 唱这个诗歌对不对？唱得很兴奋， Lift Jesus High, 请问你，你怎么高举耶稣？请问你怎么高举耶稣？对不起，又要问慈牧师了，因为他工作比较容易，诗歌唱两遍都可以，三遍四遍，反正越唱越喜乐，越唱越兴奋，对不对？你们领诗歌人也是一样啊，在那诗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唱，那讲到那么一再重复啊，都走掉了。请问你怎么高举耶稣啊？奉耶稣的名，他是从圣经来的，他不是从圣经来，从诗歌来的。圣经告诉我什么叫高举耶稣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高举耶稣啊？耶稣告诉你了嘛，人子被举起来，耶稣基督怎么被举起来的？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想到那个蛇代表什么？蛇是咒诅，耶稣为我们成了道成肉身，成为人子的样子，我们是蛇呀，但是铜蛇是被审判过的，铜代表审判。弟兄姊妹们，怎么高举耶稣？耶稣说人子被举起来，怎么举？没有人知道，他知道，被钉十字架，高高的举起来。哥哥他，我们这首诗歌说，在哥哥他山上有一个十字架，耸立的十字架，那一天经过的人都看见有一个人被钉在上面，那一个人是你仰望的对象，因为他为你的罪成了咒诅，被神弃绝，他以肉身除去你的罪， 叫你不再受审判，所以你的信心从这里来。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，不是仰望那个道成肉身在地上行走而已，他是为你钉十字架的。耶稣说，你们要仰望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，就给你信心。你肯仰望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，除去你的罪，你就得到永生。基督教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，不是受浸的问题，是你信心的问题。你的信心从哪里来？从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而来，那就对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高举耶稣啊？十字架人看为羞辱，但是保罗说，在我是荣耀，在我是看见神在为我，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，本来是羞辱的，是软弱的，但是有信心的人透过那个事情的背后，看见神整个的救赎计划，在这里看见神的爱。神爱世人，怎么爱法？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怎么赐法？关键就在这里。耶稣说，我人子被高举起来。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，那些希利尼人要来看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讲了一番话，他说，一粒麦子剥落在地里还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耶稣讲了一句话，我若被高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是豪气万千，也只有神的儿子能讲这样的话，但是是事实。神的儿子被十字架上面被高挂在十字架上面，吸引万人来归向我，福音就这样传开了。我们是宣传钉十字架的耶稣。所以虽然弟兄姊妹们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没有十字架吧，耶稣已经宣告了，已经在预表中间告诉尼哥底母，怎么信我法，你怎么信我法，像摩西当时举蛇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是罪人，蛇的毒早就咬了我们，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蛇已经诱惑了夏娃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。我们的罪我们知道，我不是讲原罪，也不是讲本罪，是讲天天我们活在罪中。你需要得解救，你需要吗？如果你不想离开罪，没有福音，就好像你吸毒，你不想离开毒瘾，你没有福音。你喜欢抽烟，你不想丢下烟，你没有福音。不需要，因为这不是我要的。但是如果你想脱离，你需要福音，需要听见好消息。你需要听见好消息，那个好消息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已经为你钉十字架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时候真的很困难，为什么？我们周围的朋友，我们不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，所以不会传福音啊。我就记得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，那是我的妈妈非常反对我传福音，但是我跟她讲福音讲了半天，她说，你去跟你的表舅传福音。为什么？我的表舅正要离婚。我说为什么？她说她要离婚，她心里很苦闷。我说哦，真的？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传福音，要我去传啊？你知道她心里愁苦，为什么你不传呢？她说我还没信。那好了，只好我去传福音了。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知道别人需要，所以我们没有福音给他们。福音有针对性，他需要什么？他需要听见什么好消息，不是光是听见大华什么 Macy 什么 Target 减价而已，不是。生命的最基本问题，你怎么得到永远生命？说穿了很简单，就是靠信心，而且这个信心一望就活。你仰望耶稣，祷告主，你说，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相信，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，我相信你为我钉十字架，解决我罪的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爱要临到你，神所给你的永生要临到你，你也要把这样的话告诉你的朋友。我今天不是只是对他们说 preaching to the choir， 我今天不是仅仅对信主的人讲，也是对不信的人讲，但是我更是对信主人讲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要去传福音，把这样消息告诉别人。 你来听福音，为什么？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你所有需要，你的好消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，你要听见这个好消息。我们还有几个礼拜继续传福音，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继续努力，把你的朋友带到教会里面来，让他们都能够听见福音，而且你一次一次的推动，因为你认识他，你爱他，你了解他，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知道他的需要，你为他祷告，神要把救恩赐给他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